弟兄姐妹，在现场的或者在线上的主内平安，让我们听神的话语之前，先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圣灵三位一体，我们愿意使用诗歌，使用敬拜，使用以下聆听的时间来称颂你，归你为圣，把你的话语深藏在心中，以至于行事为人都符合你的心意。赐福讲的听的我们一起的同得明白，也领悟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引领。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交托，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早上与大家分享这一个的主题，人生何去何从，是一个的题目，不容易去讲解的。盼望我们在聆听我讲的时候，大家都能够对这篇的信息有所启迪。首先我们要问何谓生活呢？生活的意思就是人依赖衣食住行提供生存的条件底下，让人在这一个有利的环境活下去。那生存又是什么意思呢？生存的意思是为了生命得以活下去，而自己发展在社会上进行的各种的活动，以至于达到一切提升这个生活水平的能力，活得更加的富裕美好。当这以上的东西欠缺了，我们就无法生存。生命的意思其实就是生活与生存两者的结合。人活着是为了存，为了生存。以上只是对生活、生存、生命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接下来我们谈一谈何谓人生呢？人生的意思不单单包含了以上所谓的生命、生活与生存三者的含义在内，也意味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范畴在内。你对人生的看法如何？你会发现人人都有不同的答案。有人告诉我，人生是一个的马戏团，一片的天色长蓝的天空，一列的云色云霄飞车，一块的拼图板，一首的交响曲，一趟的旅程，一支的舞蹈。有人也曾说，人生是一部旋转的木马，有起有落，有时只是不住的在原地打转。又有人比喻人生有如一辆配备时段变速的脚踏车，有些档呢却从来没有用上， 最后更有人说，人生有如一场的牌局，无论手中握的牌如何，你都得玩下去。倘若你描绘你的人生的图像，你的脑海中会出现哪幅的图画是能够象征你的人生呢？这就是你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所谓的定下来的人生观了，也反映了你对人生的看法和期望。你对你的人生有所期待，有所抱负。人们往往透过衣着、事物、汽车、发型、保险啊，这些出现的标语，甚至于纹身，都是想表达了你从以上这一些的比喻来象征代表了你的追求和抱负。这个隐藏的人生的比喻对你的影响超过了你所能够知道的。这些的比喻多多少少就成为你的一个影响，它决定了你的期望、你的价值观、你的人际的关系、你的目标，以及你处事先后的次序。举例来说，如果你认为人生是一场的一场的舞蹈，你最重视的就是如何让你开心。如果你看人生是一场的赛跑，你会重视这场赛跑当中的速度，因此你会为此匆匆忙忙的去达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如果你看人生是一个马拉松比赛，你会看重视耐心。如果你看人生是一场战争或者游戏，你会看重输赢。你对人生的看法决定你一生都归在这一个的命运的看法上。命运，所以你会为着这个的命运或者看法呢，影响了你如何投资你的时间，运用你的金钱和才干，以及处理人际关系这一个的态度。所以我们要小心，你的人生观或许，你的人生观或许是建基于别人给过你以上一些错误的比喻上。你的人生观可能错误在放在所谓的这一种的命运观的比喻上。因此当我们说到何谓人生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跟随大众的思想比喻来决定你所谓的人生何去何从来定论了。因此我们要小心何谓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跟随大众的思想来决定人生何去何从，就成为我们所谓的命运的定论。那究竟我们问大众如何看人生的意义呢？许多现代人认为呢人的生活最重要的，人的生活是最重要的，生存是最重要的。至于生命是否有意义呢，倒是无所谓。这是一般性的回答。 但事实上神的话如此说，生命呢不等于生活，而好的生活呢更不代表生命的意义，那这很重要。生活和生命不等于生活，而生活的更代不代不好的生活呢更不能够代表生命是有意义的。因此每个有对生命加以深入思考的人会发现，人生是一种无奈，不知道活着的意义，而且生命是充满空虚失落。生命我们只能够随着任由着这个光阴的消失，一天一天的茫茫然然的去度过了。但是苏格拉底这位哲学家他说过，我们的人生假如是茫茫然经过的，是毫无意义的，那并非如此。他说未经过检讨反省的生命是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所以人应当在生命当中极力的去认识你这一个的生命，寻找生命的目的，最后并活出生命最高的价值，这就是生命的意义了。所以圣经也说到有一位很出名的皇帝名叫所罗门，他拥有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所谓的美好的生活，所谓的美好的生命，但他最后仍然说，仍然留下一句话说，虚空的虚空，光阴如此消逝之后，一切都是虚空。可见一些名人留下来的教导真的值得我们深思明辨，不要让我们这样如此的虚度此生咯。那如何才能够让我们自己又活得好，又活得有意义，又活得精彩呢？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今天早上这段经文的主题，一方面指出我们对人生一些的误解，一方面指出我们对人生的一些的误解，并给予我们这些误解带来一个正确的答案。根据经文给我们分三点与大家分享，原来人的计划与神的计划，两种的人生观，神观与人观，人的有限与神的永恒，两种的时间观，人有限与神无限，最后神的期待与人的期待与神的应许，两种的选择观，人的短视与神的远见。就是在这个大纲的见基上呢，我与大家分享第一点，人的计划与神的计划，两种的人生观，人观与神观。如果我们坐上这个时光倒流的机器，就回到雅各所处的那个年代，来看看那时候的犹太的世界，当时的犹太人和今天的犹太人一样，是很会做生意赚钱的。他们常常找到这一个赚钱的最好的时机，所以在第一世纪，在罗马政府统治的底下，他们会去到一些刚发展 的城市里头做投资的生意。当时的罗马政府是在一些重要的地区开设建立城市，也同时候开了许多的道路渠道通往这些城市，并且鼓励人民移民到这些新城市，所以这些城市当中就发展出各行各业的人都纷纷迁移到这个新的城市当中，所以就会有大量的犹太人所在的地方，这些城市就繁荣了起来。今天我在讲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有许多的小城市就有很类似的华人在当中去做生意，而雅各所描述的景象就是这样的一个的世界。那时的人，尤其是犹太人，会把地图摊开找几个城市，然后呢就指着这一个城市说，哎，这是一个刚开发的城市哦，可以一个很好做生意的一个地方，那我就在这个地方闯天下，大概我要用一年的时间，我就可以赚钱发财了。我们回到这段的经文里头，我们就可以很类似的听到这位的老雅各作者他讲给同胞这一段话，对着这些身旁的同胞或者基督徒说，来呀，听有人说今天或明天你要到某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生意赚大钱，可是接下来你听这位的老雅各起初教会的耶路撒冷的长老他说，你们连明天还活着都不晓得哦，你们不过是像一层雾出现一会儿就不见了，你们应该这样说，如果主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做这事做那事，可是你们竟然那么骄傲自大，这样的骄傲全是不对的，所以那知道应该行善而不去行的就是罪啊。有人说今天或明天我们要到某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就做生意赚大钱，我们人生是不是跟这段的章节所描述的很类似呢？我们常常计划着什么时候要去什么地方做某件事情，又什么时候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做哪件事情，但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了明天究竟会如何，根本不是我们预料和完全掌握的。这位有经验的雅各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十三节他描绘着我们的何去何从，人是如此的自满自足，自我提供生存生活生命人生的一个大方向，在这一种自满自足的底下，他会计划今天或明天会随时离开本地，自满自足他会计划在某城大展宏图，自满自足甚至要留在那里多久都计划好了，而且只要一年的时间事情就会成功，自满自足计划工作的细节如何经营如何做买卖，自满自足他并且预期的 耗资，花多少的资产投资和换来多少的利润，以便能够得利。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人生，所谓的人的筹算，人的计划。筹划本身并不是错，神给过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应该为将来计划和预备。事实上，我们却不能够推翻说我们绝对不可不计划。圣经也鼓励我们，教导我们十分清楚，我们应该在事业上，在家庭上，在职业上尽上我们的全力，不可懈怠。我们要采取积极的行动，要先要计划。假如计划不足，结果常常会失败。本段的经文没有否定说计划的重要性，而是警告我们在计划当中不可没有神，在计划当中不可没有神。然而多数的人在计划他们的人生的时候，没有神的参与，没有参与他们的计划，他们以自己的意愿和愿望掌握，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圣经中的十三节，他们就用自己的方法计划要做到某城那里做买卖得利，计划到那里呢找工作、经商、开展商务、建立家庭、获得赏识、赚得生计、名成利就。好，有没有答呢？然而在没有神的参与底下，他们没有考虑到在他所行的路上有没有去寻求神的旨意呢？自满自足的人生，大多数的人呢是不觉得需要神。他们觉得呢，命运是操在自己的手中，前途是掌握在人类自己的能力上，掌握在自己的计划、精力、努力、自信、职业、科技、教育训练。结果他们就在这种的生活的作息中很少去信靠神，反倒会自己呢处理安排一切，也不承认自己有需要神的这种的需要。一个自满自足的人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觉得自己可以掌握自己的生活，控制自己的生命，不需要神。但是经文提醒我们，神观，雅各提醒我们，主若愿意，这是整个经文的一个的提醒。主若愿意是什么意思呢？他要让我们看见一个的事实，你这样的一个计划，一年、两年、三年，人是否能够达到你的目的呢？你的目标呢？你能够达到吗？你真的能够达到吗？你会被有意外或者疾病呢？你有没有处在一个的风险的当中啊？ 人会被遇上一些不测的风云阻挡了，抵消了你这个计划的前进呢？你真的能够在那个城市停留很长的时间吗？社会的经济状况与市场的销路足以让你的生意蒸蒸日上吗？在我们的生活中存着太多的意外性，交通的意外，身体的健康的报告，每年的体检出来是否会突然让我们停下了计划，中断了我们的计划？或者在一个变幻无常的人生的海洋中，我们这艘船会搁置在海上呢？会被这一个的疫情，我们没有估计到的3个月，竟然事情仍然持续下去，而且还要等到疫苗的出现，这个注射这个疫苗的药物出现之后才平息呢？那这段时间我们吃什么，我们穿什么呢？主若愿意，是否我们需要神在当中的参与呢？不要说我们不知道明天，事实上就是下一个小时你而我将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一无所知，无所担保。就好像这次的疫情一样，来的时候无人知道，许多的人都丧失了宝贵的生命。我们看见人的计划是不可靠的，我们如何处理以上这些的意外呢？人必须依靠神，他应该说，在他所计划的事情上，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活着。这表示人活着与否，以及如何活着，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人应该投靠，向神祷告，邀请他参与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但要制定计划，在这个计划之前寻求上帝，也要在每一件事情寻求他的旨意，以这种上帝为中心的计划，就是在做计划之前邀请上帝进入我们计划当中的每一个的范畴的里头。在做计划的过程中，让上帝参与我们的工作，参与我们的学习，参与我们的生活，参与我们的婚姻，参与我们的家庭人际关系，甚至衣食住行中。神要我们这个的生命有意义，最后透过这些的参神上帝的参与，最终我们才会发现人生的意义，也懂得用我们的生命人生来荣耀这位的上帝，这是非常的重要。人一切所做的都要全然依赖神。人应该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事。这表示人不照自己的计划行，而是神，你教导我应该如何行，才是最正确的答案。今年的1月底，我 计划与太太去马来西亚度假，一切都定得的定下来的是十分的完美。就在我准备出发前的一周，一场的疫情就打乱了我整个旅行的计划。在很多个月之前的所做的一切计划，这一种的梦想都这一刻呢白费了。在心中有这一种的失望来形容当时我能够描绘的两个字。我们都觉得原来在人的计划当中，假如神不愿意的时候，神会保守，神更会为我们这一种的失望带来了这一种的盼望。在这一种失望没有解答之前，接下来的两个礼拜，神给我们看见原来神为我预备的会更加的好。雅各也是深深的知道，我们人所制定的计划是永远赶不上这个社会世界的变化。我再重复，雅各深深的知道，他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所制定的计划是永远也赶不上世界潮流变化的快。这一种的认知总是与我们总要为自己做主去安排筹划的本能呢迎面相碰。这些经文都提醒我们，我们对自己生活的掌握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一种的会遇到的意外。我们可能会因着自己的雄心壮志和对成功的渴求而制定了面前各样的计划，但事实我们谁也不能够对自己的生命与生活提供任何的保证。即使是最可靠的计划，也会受到生命这一种的脆弱，这一个的事实所左右着。不仅如此，雅各还提醒我们，是上帝掌管我们整个的生活、生命、生存的主要的那一位。上帝对我们的生命的旨意才是超越了这些，超越了我们自己所设想的任何计划。所以我们经常会说，我们会自己很主观的是要说主啊，这年只要这一年你给我这一年吧，我要好好的赚钱明年开始呢我就能够专专心心来侍奉你了。也常常听到许多年轻人说，主啊，只要这年我只要考上大学再说，牧师，我答应你换了一份新工作，我一定会经常来教会的礼拜天，今天礼拜天我不来了，因为星期一要考试我答应你下周考完试之后呢，等我今晚呢好好预备功课， 我答应你呢，功课好了之后呢，我下个礼拜每周都会来教会的。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你明天考完试，做了一个合同，签了一个好的合同之后，你星期二会出现什么事情呢？你能够保证星期一签的合同，星期二就没事吗？我们以为三月十五号就可以仍然去持续聚会的，结果三月十五号我们连教会都不来了，不能够来了。而且执事会还是匆匆忙忙的，十三号星期五、星期六还开会，找出这个 Zoom 的方法。雅各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还有明天呢？你怎么知道你还有明天呢？不一定。我们要再思想，今天我们所做的究竟跟永恒的世界，今天我们所做的究竟跟永恒的世界有没有关系啊？假如有永恒的存在，你今天所投资的，你做的，有跟永恒世界有关吗？如果我们今天离开了这个可爱的世界，假如我们所做的跟永恒没有关系，那我们会去哪里呢？今天我们计划的事情，今天我们所忙碌的事情，到底值不值得啊？人生何去何从？这段经文继续提出一个的事实，原来人是有限的，比对神的永恒，两种的时间观。十四节的下半节他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对呀，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我们的生命是一片的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刹那之间。人的有限与神的永恒，两种的时间观。这你的生命是指的今生，比对那个永恒，我们是一个很短暂的生命。我们基督徒应该以永生的态度来面对短暂的今生。我们处理的今生必须以永恒的观念来看你拥有的现在的年岁。我们今生决定于你与上帝的关系如何，那永生的上帝与我们的关系就将会如何了。我再重复一下，你今生的投资与上帝的关系的如何，决定了这位永生上帝与我们的关系将来也将会如何。如果今生我们没有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永生的上帝也不会认识我们了。今天的人能够活到150岁，那已经相当长寿了，也可以算是蛮永恒的，但是永生却超越了我们所谓这一个的150岁。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只能够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目的就是要 积财宝在天上。我们计划的时候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应当如此说：上帝啊，你是我那位的管理者，我只不过是一个的你手上的一个管家的一个生命。十四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人对自己的一生和未来有着一个极度自信的经济计划，人对自己的一生和未来有着极度自信的经济的计划。我们所谓的大禹落智的现象覆盖了整个的地球的人类。大禹落智，好像很愚蠢的人但是却有智慧的现象呢，覆盖了整个的地球。这种的人生观在中国呢更为典型。这一种的好生的主义呢，完全忘记死亡的事实。无论是非正常死亡或者正常的死亡，人生观和经济学，人生观与经济学假设了没有这种的死亡的事实。人生观和经济学假设了人没有死亡的事实，更没有所谓永恒的任何可能。他们把全部的人生投入两种的偶像当中，就是钱与人的身上。这就是所谓彻底的人本主义为出发点，认为人自己可以掌握命运，人是生活的最终的主宰者。因此我们中国的兴起显示了我们是完全的依靠唯物论而有的这一种的人本主义的虚妄。唯物论，只有唯一物质存在这一种的虚妄的思想当中。但神说，你控制了今天，你控制不了明天。归根究底，只有上帝，就是上帝那一位，他掌管一切。十四节这个 A 前半部就讲到，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彻底的粉碎了人是生命主宰的这一种的狂妄的思想。他要我们知道，我们无法掌握明天这一种人定胜天这一种的成功论，也不知道自己死亡的年岁能够活到多久这一种的预设，也更加不知道你死后你会去到哪里的这一种人如灯灭的这样消极的思想。人出发的最后就好像去到伊甸园，撒旦这样说，当你吃到了这树上的果之后，你好像神一样的明亮，就知道所谓的善和恶了。美国总统林肯说，文章不在乎长短，而在乎其内容。 同样的，人生不在乎时间的长短，那在乎你活得美好吗？活得精彩吗？人生问题最后的解决不在于你的研究，不在于你的学问，而在于你的判断。你的研究，而是在于你的判断力，不在于空想，而是在于判断之后的行动，不在于考虑，而在于你信谁。啊，你愿不愿信耶稣啊？让我考虑吧，让我先考虑。不是，在你，假如你知道你信的这位真神，你就要信到底咯，不是考虑。法国作家沃夫拿克说，人生是非常短暂的，但是如果只注意到其短暂，那就连一点价值都没有了。你只知道你的短暂，那有什么用呢？你要活得有价值，就算很短暂也没问题。不是光知道短暂啊，好，我要好好活，但是活得有内容吗？活得有价值吗？这才是雅各要说的。亚维宝利说，人生的长短不是以时间衡量的，而是以思想与行为去衡量。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觉醒和思考的能力，而不只在于生存。那这些都我都不再解释了哈。印度哲学家泰戈尔说，人生虽有几时春秋，但它绝不是梦一般的幻灭，而是有着无穷可歌可颂的深长的意义。它是人生是所行所做是符合真理的，符合生命的，更加会达到永生的。若要探讨人生的意义，必须清楚知道人与动物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人有思想、理智、道德、文化、信仰、言语的表达，是不能够跟动物来相比的。人有身体的需要、精神的需要、灵性的需要，所以圣经说，人活得有意义，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可见人是有心性、理性、灵性的需要，是跟这位永恒的上帝息息相关的。啊，我说了这么多，啊，希望大家能够去明白哈。啊，西班牙呢有一间名叫特拉比斯特，啊，法文叫做 Tapis 的修道院，那个创院者名叫兰塞。他规定呢，他们进到这修道院里头呢，生活的人呐、啊，他早上问安的时候的用语呢，就是，蒙蒙摸黑。蒙蒙摸黑的西班牙话呢，就是呢，要记得呢，你会死。早上问安的时候呢，你要说，蒙蒙摸黑，意思说呢，要记得你会死的。 啊，不像我们中国人客气话，你吃饭了没有啊？啊，我们记得打仗之前哈，有一句话了，啊，你吃饭了就是你很安定了，你没问题了，你吃饭了没有？就是你有没有问题呀、啊？怎么样？要不要帮助啊？不是，你会记得你会死的。哎呀，啊，我们中国人，你就说记得会死，大家来死，撞鬼你啊！朝早醒都未醒晒，你都已经讲话要你会死。这是一个事实，你要听，你喜欢听，不喜欢听，我总要告诉你一个事实。为什么兰塞神父会这样的想法，我们不知道，但至少这句话已经说出一个生命当中重要的哲理，就是人是有限的，软弱的，有一天你我都会死，再好的秦始皇他也要找一个长生药，再好的秦始皇他也要想办法要在这一个的西安里头挖到这一个的兵马俑，有一天他会复活。每个人都会去到上帝面前，死后会进行审判，所以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将会有审判。我们在不喜欢听也都会知道，所以启示录这一个的20:23，我们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尊贵卑微都站在宝座前，案卷都展开了，另外有一本生命册也展开了。另外一本生命册也展开了。我们因为这一个的生命册的展开，有另外一本，我们也知道在上帝面前原来有两本的，一本是今生，一本是写在他这一个的名册上。死的人都是照着他们的行为，根据这些案件所记录的接受审判。于是海把死人交出来，死亡和阴间也把他所拘禁的死人交出来。这些人包括信的不信都照着他们的行为接受审判。这里讲到无论我们怎么样计划我们生命的轨迹，请不要忘记神要我们把我们生命最重要的那部分要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计算进去，把今生与永恒的时间表走上生命的计划的轨迹当中也把上帝计算在内吧，因为上帝才是我们生命的主，有上帝才是我们生命中的导航者。上帝是我们生命中的导航者，那如此我们在今生就会知道怎么样做怎么样行才是上帝所喜欢我们所走的道路了。最后，人的期待与神的应许两种的选择观。16:17这样说：你们竟然那么骄傲自大，这一种的骄傲自大就是自满自足，这一种的自满自足是全然不对的。全然不对就是有错误的这种的人生观，建居这种的错误里头，自满自足的只有走上了这一个的最终没有答案的当中， 所以呢，在这一个的还没有走上最终的错误的里头，我们应该知道行善而不去行的话呢，就是罪了。善这一个的字，就是表示上帝那个最好的、最美好的那个道路，也是上帝的最终那个旨意，要人类应该选择的那一位最美好的道路上。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知道应该遵行上帝的旨意去做，而不愿意去做的那一位，就是故意走自己道路的那一个了。雅各通过这段经文鼓励我们，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目标计划是在上帝那里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今生有所呼召的时候，我们应该在一刻有所选择了，就是要马上行动起来。所以在这宇宙当中，除了人的生命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的生命，有植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连动物的生命、植物的生命，它也知道它为什么存在的这一个的意义，它也能够表达所谓的这种的善存在这种的美丽，它也懂得怎么样为人类提供一个最好的服务，开花结果让人享受，这才是生命，也是表达了神这种生命的特质，特别给了人。有了神这样的生命的特质，才是人最终生命的存在的意义。神要把这一种的善与恶，就早早的放在亚当和夏娃的心中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为人类这一个的是有限的生命，将会死去的生命提供一条出路。只要人愿意走上神给过人这一种善的人生，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之后，我们就再次恢复了神这样善的生命这种的特质，由这一个的有限的生命进入永恒的生命。所以圣经的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了生命。将我们这个有限的生命换取了这个永恒的生命吧，得来了就是上帝的特质。这里就是把神的生命当作一个独一的生命，只有这里讲到只有神自己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我们应该按照这位创造我们的主的轨迹去生活，去活着，那我们这个人的活着呢，最终在上帝面前就所谓的名正言顺了，就能够名正言顺了。其实今天我们所活的也可以说名不正言也不顺了，因为我们没有活出上帝那种的善这一种的特质，我们参加了许多自己为主的人生。我们结束了可以去思想人究竟何去呢，究竟何从呢，三方面那也可以 看一看人的一生有许多的打算与计划，请分享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你的计划里头是否也能够放在神那里说，主啊，你愿意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就放心了。也分享你在信主之前与信主之后，对于人生有什么不同的计划与人生观呢？信息提到两种的人生，其实呢，无论信主与否，你的人生都是非常短暂的。但是在短暂的人生中，你觉得你将会如何活出不一样的意义与价值，才是这篇信息提供你一个思想的关键。求神帮助我们在他那里呢重新定位，让今天早上讲的听的我们都能够理解都能够呢面对现今的环境里头呢，我们找到最终这一个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我们一起的来祷告吧。爱我们的天父，你的话语是成为我们的盼望，就在黑暗当中，就好像在黑暗当中的一片的曙光，在黑暗当中我们塑造一个的人生的理想当中的一个灯台。我们愿意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光，时常照亮我们的黑暗，以至于我们不再迷失，我们找到人生的意义。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开始我们活出你给我们这一个的生命继续去发扬光大，祝福自己的家庭，也祝福他人。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